那主，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先知，透过一代又一代的你的仆人，能够向我们显明你的真理，你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在这幕后能够看到主你给我们的盼望。主，我们也今天我们在地上冲着一个盼望的心，能够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我们谢谢主，求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能力来活出你的生命。
阿
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昨天讲过后面这半部分，就是但以理书的后面这六章，就是主要是神透过但以理来向我们启示的幕后的光景，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真的心里面是充满了盼望，特别是对于当时的那些被掳之民。因为伯沙沙元年，伯沙沙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是他和他父亲联合执政，他是摄政王。那么那个时候，其实犹大百姓已经被掳了将近30年的时间，至少有26年。这20-30年对于我们一个人的人生来说，这是非常漫长的一段日子。那么那一代人，我们可以想到，他们是国破家亡，寄居在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囚犯，是地位是极其卑贱的。在那样一个世代，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生活，那是没有盼望的。但是神是怜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怜悯。神就是在人们没有失去盼望的时候，他把这个盼望给了我们。所以这个但以理的这个意象，对于当时代的人来说，那是非常宝贵的。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盼望，他们才在那个地方，在那寄居之地、被掳之地，可以坦然无惧的生活。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但是无论有多大的逼迫，无论多艰难，我们靠着神，我们因为心里面有从神而来的盼望，我们才能够安然度日。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安排，从这个神的启示这个时间，都能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神。虽然他有公义，他的公义那是也是为了我们。如果神没有公义，那么这个世界是混乱的，神的国度那就，我们寻求这样一个神就，我们就不值得，因为他没有公义。但是现在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神的国度是圣洁的，神的国度是有序的，神不做错事，所以我们信的这位神，我们是真是有福的。第七章的第一节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我们从刚才弟兄姊妹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但以理的这个梦和前面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梦，就第一个梦他忘记的那个梦，是相类似的。但以理做的那个梦就是一个巨人巨像，不是但以理，就尼布甲尼撒。那么金头下面是银子，在下面是铜的，在下面是铁的，最底下是半铁半泥的。那么这个意象呢，是但以理是梦见四个兽，神给了这两个人类似的意象，那么这里面有神的心意。第一个梦是那个尼布甲尼撒做的梦，那是让尼布甲尼撒作为外邦的君王，让他知道外邦人的政权，人类的政权总有走到尽头的一天。那么神给但以理这个意象又说明什么呢？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下面但以理就说他这个梦，我夜间见异象，看见天的四方抖起，挂在大海之上。天的四方抖起，那么这个四方那就是从天上来的，从神而来的，具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和能力。当神的能力临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意味着什么，就挂在大海之上。大海在前面我们看到的大海，一般一提到大海，那么就是指的地中海，但是这个大海不是地中海， 这个大海，这个海指的是世界，指的是全地。这个大风刮在全地，那意味着就是地上的局势要发生变化了。当神的能力介入的时候，地上的局势会发生大的变化。下面就会提到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那么我们看一下四个大兽，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那这个指的是巴比伦或巴比伦王。狮子代表力量，是说明巴比伦当时的那个强盛强大；翅膀代表速度，说明巴比伦当时征服列国的速度之快。那么他正观看的时候呢，这个兽的翅膀被拔去了，兽的翅膀被拔去，那么就速度慢下来了，他没有这个能力了。兽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个可能与尼布甲尼撒这个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前面说过，尼布甲尼撒最后失去了人的这个心智，与兽同居，吃草如牛，可能与那一段有关系。那后来他恢复过来以后，神给他恩典，让他恢复过来以后，他真的像人一样得了人心。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携着三根肋骨，又吩咐这兽的说：“起来，通吃多肉。”第一个兽是巴比伦，第二兽那就是马太波斯。这个我们对照尼布甲尼撒做那个梦，就是那个具象金头下面呢去对照啊，跟那个顺序是一样的。所以第二个这个兽是代表的波斯马代。那波斯马代这个兽呢，是口内携着三根肋骨。那三根肋骨代表什么呢？这三根肋骨可能代表周围的那些比较弱的国家，可能是指三个当时被征服的国家，那么就是吕底亚、巴比伦和埃及。当时波斯把当时波斯马代把当时这几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在当时来说还比较强盛的，这征服了，可能是指的这三个国家三个肋骨。然后又吩咐这兽的说：“起来，通吃多肉。”那就让波斯马代起来多通吃多肉，通吃国家去通吃多肉，那就是指的征服嘛，要通遍各国嘛。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第三个兽是豹，这个和巴比伦王做的那个梦，那个人像里面的第三个，就是指的希腊，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啊，那个时代。那么希腊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上面说到巴比伦第三就是有鹰的翅膀，没说几个，这是有四个翅膀，有一个翅膀，有两个翅膀的飞得很快了，四个翅膀那飞得更快，那说明当时希腊它征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扩张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如果是大家完了去网上查一下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当时那个征服周围列国那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年轻，20来岁，就有那么大的气势，他30岁时候死的，可能是这样的，说他扩展的非常快。那这兽呢，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四个头是什么意思呢？四个头可能是指的当时这个希腊，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这个四个国家被他下面几个大臣瓜分了，分裂为四个国，四个部分，那又得了权柄，这四国继续在地上掌权。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大，大有力量，已有大铁牙，通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前面他看的还比较平静，看到第四兽的时候是甚是可怕。第四兽那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一直到主后慢慢才削弱消亡的。说罗马帝国就是在主耶稣在地上那个期间前后，当时是极其强大极其可怕，痛失绝岁。那么他所到之处都是那一定是被征服，所以罗马帝国当时版图非常非常大，南到埃及，北到甚至踏到俄罗斯那一带，几乎都在他的这个铁血之下。这下面有一句话是：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这也是他看到可怕的一个地方。前三兽可能很正常，但是这个兽呢，头上有十个角，那这十个角到底是什么呢？那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十个角就是第24节，我们看24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也就是这十个角是后面会兴起的十个王，十个国家。在尼布甲尼撒那个梦里面，罗马帝国是铁，铁以后是那个角，角是半铁半泥的。也就是从罗马帝国以后到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这段时间，那么会兴起十个国家来。这个十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着地上的世上的完全，七和三是铁上神里面的完全，这个十呢是在地上的完全，包括四。说这个十呢可能是具体的数字，真正是十个国家，也许就是将来会兴起更强大的一些更残忍的一些国家，扩展的更快，能力更大。这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一直到也许到那个时候。下面第八节说，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本来有十个角，结果又长起一个小角。这个小角是谁呢？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25节。25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灵，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一提到一载二载半载，我们知道这个与末后的大审判有关系。这我们先放到这是25节。我们再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3到4节，就是我们打开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3到4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3到4节，我读一下：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成龙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这个指的是什么？指的最后那个假基督。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假基督一定会出现。假就是后来七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假基督出现。假基督出现以后，那么犹太人、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盼望的弥赛亚终于到了。结果那前三年半，一灾、二灾、半灾，受到这个假基督的迫害，他们才知道这是假的，才知道耶稣基督2000多年之前，或者多少年之前。那来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这儿特别提到，因为那日子以前，就是在假基督来到显露出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离道反教那是谁？那就是我们主内的曾经信神的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一定会有。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现在离道叛教太普遍了，我们都说自己我们信神的 QQ 声声喊阿们的感谢主的，其实心里面已经是把自己当作神，只要不合自己的心意，那对不起，不接受。所以最末后这个时代是人们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厌烦从政的道理。你说他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但是心里面就是厌烦，这就是末后一定会出现。并用那大罪人就是成龙之子显露出来，这个成龙之子就是那个假基督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到，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三章六节，启示录的十三章六节，启示录十三章六节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这个假基督那他是出来是亵渎神的。那从这儿来看，这个一脚又借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这个小脚那就值得最后要显露出来那个假基督。那十个脚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个世界的境况，就是末后这个世上的人类政权可能会有十个国家，或者是有一些国家会起来，会逼迫神的教会，逼迫神的选民，神的百姓。最后在这个十个国家当中又出来一个小角，就是这个假基督。这个魔鬼撒旦他的权柄达到了顶峰，这是神的许可，神的计划当中这些事一定会发生。这是在但以理的时候，在那个时代神透过但以理给当时的人的印象。我们后来在就是小约翰，使徒约翰最后深夜给他的印象启示录，说我们但以理书的七章到十二节，我们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参照启示录。我建议弟兄姊妹们，那么如果这两天有时间也把启示录读一遍，然后就我们可以容易理解了。下面说，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就是有三个脚被这个小脚连根都拔出来了。那可能就是意味着就是那十个脚当中嘛，有三脚，就是这先前的脚，先前脚就是那十个脚，那十个脚当中有三个脚在这个脚前面连根被拔出来，意味着这个假基督出现以后，那十个脚当中的有三个脚或者有三个国家非常强大的国家被他连根拔出，这没有能力。这叫油盐，像人的盐，有口说夸大的话，就是刚才我们参考那些经文，这个假基督有人的盐，有口说明他是很有智慧的，说夸大的话是亵渎神的。这个最后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应验，那现在是不是快到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盼望真的早点应验，我们早点可以见主耶稣。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龙乃烈火。这很明显是说的是神。在尼布甲尼撒那个梦里边，在二章四，在二章的第一个四十五节吧，提到了是，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那么那个人手非人手所凿出来的一块石头，我们当时分享那是指的耶稣基督是磐石，那这儿是亘古常在者，那么这亘古常在者那就是指的神，明确的说那就是父神或者三位一体的神。说衣服洁白如雪，如纯净的羊毛，说明这个神是圣洁的，神是一点污秽都没有的，圣圣洁洁的。 再强调神的圣洁，也强调我们必须圣圣洁的洁的去建筑，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掺杂。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掺杂的不该有的东西，那我们是无悔的。如果我们到死的那天，到临最后一口气吐出去，在收不回来的那一天，我们还是这样的生命，那我们能不能建筑就打问号了。所以我们这一生一世，我们活着的时候，无论外面怎么样，多大的风浪，那么就像但以理所做的，那么一日三次做他该做的，始终不受外面这些风浪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持守的。说宝座乃火焰，其龙乃烈火，神是烈火。这圣经里面说神是烈火，烈火是代表神的公义。一提到神的烈火，神的怒气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公义要领导，审判要领导，代表神的公义。既然是烈火，烈火可以烧尽一切那些污秽的东西，所以神的烈火，神的公义要销毁世上一切的污秽和不洁。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特别是最后那千禧年完了以后，把魔鬼撒旦从无底坑里面放出以后，神的烈火降下，把整个世界的肮脏污秽全部烧尽。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从他面前有火，他是烈火，他火出来以后向河发出，那么就是神要实行审判了，而且这个审判是终极的审判。在神审判的时候，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那神审判的时候，那众天使都在周围，包括圣徒。因为最后的审判，那就这个案卷展开了，指的是最后千禧年完了以后，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不是基督台前。基督台前审判在千禧年之前就做完了。那么在最后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是对那些所有不信神的人，这个审判我们都在旁边。我们如果是真的能够得见耶稣基督，我们是在这个千千万万里面，我们感谢神。这个是针对，最后是针对加基督以及他的跟随者，所有不信的人这一个审判。案卷展开了，案卷里面那记载着一定是那个案成名在神的面前。这个案卷里面记载着每一个人的言语行为以及他的心思意念。人们现在说谎不打草稿，说谎不觉得羞耻，但是在那个每说的一句话都在这个案卷里边，一条都不会落下，甚至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都在这个里面。案卷打开以后，人站在白色大宝座之前面哑口无言，无言以对。所以我们现在神让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最后的一条命令，大使命，传福音。我们真的赶快传福音，让那些灵魂到神的面前，让那些灵魂被神得着，省得他们将来站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这样的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那就是无期徒刑，那个无期徒刑是不可更改的，就在火湖里面。第十一节，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那兽因小脚，那么这个兽实际上就是指的假基督。这假基督就会亵渎神，说夸大的话，最后也被扔在了火湖里面。那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九章，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十九章19-20节。启示录十九章19-20节，没有翻到的请听我读。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 在那在兽面前成行歧视迷惑兽印记的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儿提到了两个兽，一个兽是假基督，另一个兽是假先知。那么另一个兽假先知是代表了一大批假先知，应该可能是这样的。那最后被活活的扔在硫磺，烧在硫磺的火湖里面，是被活着扔进去的。这儿提到说，这个假基督泄露出来以后，曾行歧视迷惑那些受了印记被受像人的假先知。那个受印记就是最后一次假基督出现以后，在那个七天大灾难当中，人们要在人的这个手上或者额上要打一个记号，打了这记号以后，那么这些人就可以自由的生活。如果不打这些记号，不受的印记，生存都是问题。这个最后是对这个神的选民是极大的一个考验，能不能经受得住？是不是我们说，如果不打这个受印，不接受这个受印，那么就没法生活，那么就求神怜悯，我为了生活，我接受受印吧。但是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只要接受了这个受的印记，就与神没有无分了，没有机会了。所以我昨天啊强调这个打疫苗，打疫苗不是印记啊，这个别误解，不是受印，但是每一件小事都能够看出我们对神的信心。从小事看大事，如果我们能够活到最后那个阶段，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受印？不接受，不是不打疫苗这么简单，不是出行不方便这么简单，是我们的这个肚腹都会受影响，我们的性命都会受影响，无法生存，要不要打？这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会出现的事情啊，圣经里面都提到。所以我们信神，既然信神信，那么就是相信。信神又不相信神，我认为这不叫信。既然信他，那么就真正的相信。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相信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相信神是行神迹其事的神。神就是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给我们开一条路。将来我们在奉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那七年大灾难前面过了一半以后，神给他的选民犹太人以色列人开一条出路。所以我们要信，就真正的去信，一方面信，一方面还小信，来求神怜悯，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下面再看十二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那其余的兽，前面提到那些，就是到了日期，生命还存留，权柄被夺去，那么就是国家可能不存在了，这个王的权柄也没有了，生命还存留，可能是指的那么这个国家的这些百姓他们还在延续。那就像今天的伊拉克，那过去的巴比龙这个兽已经权柄没有了，但是他们的百姓现在还在延续，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那就是这个锁定的时候日期，那就是神定，神锁定的是世界末日，直到世界末日，北斗大宝座前把这案卷展开到那一天。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藏在者面前。那么这个人子，前面也提到过人子，那指的是但以理啊，指的是那些先知，但这个人子第一次出现指的是弥赛亚，指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那个时候 驾着天勇而来拜领到亘古察格在这面前，我们现在也盼望这一天，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当耶稣基督二次再来驾着云彩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基督的国就降临了，这个国是永永远远的。这个是在神什么日期呢？在神所定的日期，在外邦人的日期满足的时候。第四次就是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不是说耶稣基督在之前就没有权柄、没有荣耀，不是的，是指的是神在神所定的日期完成的地上的完成的使命，在地上建立的基督的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11:15-17，启示录的11:15-17，启示录11:15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喜在敬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但以理的意象当中有，在使徒约翰的这个神给的意象里面也有，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一定会再来，这是我们盼望。如果耶稣基督不再来，我们这个盼望可能就没有了。说神的话是一定会应验的，因为圣经里面到目前为止说过的话，到了时间的没有不应验的。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今天也从这儿有盼望，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天。我们无论在这个地上我们受了多大的委屈，受了多大的磨难，但是对我们将来的盼望来说，真是自战自清的，并不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忍受得住，有忍耐的心。那在今天这场瘟疫当中，弟兄姊妹真的要忍耐，无论还有多长时间，还有几年，我们相信这都是神的心意，我们感谢神。第15，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说，将那事的，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个势力者，那就是在意象当中，那是一位天使。当时尼布甲尼撒做梦，是但以理为他去解梦，这个是但以理的意象，一位天使为他去解释。17，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灵必要得过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想知道第四兽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爪铜牙同是绝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脚和那另长的一脚，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借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他特别关心的是第四兽，因为第四兽是不一样的，那十脚呀另上一脚他不清楚，他特别关心这个，让天使做一下详细的解释。这儿提到借这脚与圣民征战，这个圣民指的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也可能说是指的圣民以色列，选民以色列，不是我们外邦基督徒。因为在最后7年的那个大灾难之前，基督徒都被提，无论活着的还是已经死了的这些基督徒已经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7年大灾难开始，所以在这个一灾、二灾、半灾这个阶段后。后面的7年，包括后面7年大灾难的前3年半，是指的是选民以色列。我们看到选民以色列真的 他们真的，我们感谢神没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们要经历大灾难的。第二十三节，那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统治全地，并且借他决碎，那指的罗马帝国。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个国中，就是从罗马帝国当中兴起来的狮王，就是后边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在地上又兴起的狮王，后来又兴起一王，后来又兴起一王，就是那个小角，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这个小角呢，就是最后这一个王呢，与前面那个十个王是不一样的，他最后又制服了十个王当中的三个王。那么这十个王今天是不是出现了？我们真不知道。如果这十个王已经出现了，那说明我们活着见耶稣基督的几率是很大的。我们真的盼望，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十个王是不是出现了。那么现在这个又兴起一王，这个小角是不是也已经就是出生了？这个小角加基督，他是人，他不是神啊，他是人，他自己加半基督。那么这个小角是不是现在已经出生在人世上了？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他已经出生了，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活着见耶稣，我们不会尝死的滋味。第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一载是一年两年半年，一年两年半年加起来三年半。这个加基督不是敌基督，敌基督很多，加基督只有一个。那么现在有敌基督吗？很多敌基督出来。这个加基督出来是向神说夸大的话，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这三年半的他是逼迫神的选民以色列。也是我们刚才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四节以及启示录十三章六节提到的，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改变神向以色列民定下的节期和律法，那是干什么呀？那是改变犹太人的信仰，改变以色列人的信仰嘛，把他们这个节期，神给他们的节期律法都改变了，那就是改变他们的信仰，改变这些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信仰，让他们这些人淡淡的去敬拜这个他自己加基督，不要敬拜神。这是最后加基督要说的要做的事。圣名必交付他手这三年半，就是这三年半，前三年半圣名的生活是非常难过的。如果能忍耐得住，不接受那个受的印记，那个生存都是困难。所以我们远比我们现在遭受这个瘟疫这个灾难大得多。这个瘟疫现在仅仅是开始，这场瘟疫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也有更大的瘟疫，这是个开始，是不是常态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场瘟疫。所以我们如果这一次我们经不住考验的话，那将来怎么办？二十六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审判者那就是神，神是坐着为王，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他指的是加基督，加基督的权柄一定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最后完全被神彻底的审判，被活活的扔在火湖里面。最后那个加基督，他最后是活活的扔在火湖里面。二十七节，国度、权柄、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最后就去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那就是这儿至高者的圣名指的是以色列选民。其实这儿这个圣名可能也包括我们将来 得胜的得救的基督徒，因为这是指的千禧年了。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与主基督是一同作王，一同作王，一同和主基督管理地上的事。因为千禧年当中，我们前面分享过，含有没有灭绝的外邦人，还有没有那些还有不信神的那些外邦人。那一千年，那个魔鬼撒旦被扔在的那无底坑里面锁关了起来。那么地上没有魔鬼撒旦的搅扰，是没有罪行，但是人的罪性还在里面，不信神的人。所以我们和主基督一同来管理这地上的事物，这是他的国，那么神的国、基督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一切掌权的那就是当时神的百姓，因为我们也掌权嘛，我们 一同作王嘛。二十八节，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利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从记在心。就这个意象完了以后，但以利说心里面是甚是惊惶。他这个天使向他解释以后，他也明白了，但以利是清楚后面要发生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他非常的惶恐不安，脸色也改变了，因为这个后面发生事太大了。这是第七章但以利从神而来的一个意象，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地上的政权一定会走到尽头，人类一定会走到尽头，神的国会降临，神的国降临那是永永远远的。将来我们如果能够忍耐到底，我们能够得见耶稣基督的面，我们和主基督一同作王，那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也现在心中也存留着这样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无论多艰难，我们都能够忍耐，我们都能够信靠神，不会被试探，其实受到魔鬼撒旦试探，我们也能够经受得住。这是我们每天读神的话语，我们寻求神、依靠神，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生命。我们感谢神。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